说也自视上慢的人啊，他们看见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以后，他们就来找耶稣。哎，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做这个我是生命粮的宣告。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边，你可以看见主耶稣两次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其实生命的粮这个原文中那个生命啊，它是 Joy， 我们知道很多姊妹的名字叫 Joy， Z-O-E 哈 Joy。 那许多情况下这个字啊，它在那个圣经里边翻译成是属灵的生命，你不要当成是肉体的生命，哎，是属灵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表达的是主耶稣是属灵生命的粮，只有他才能够满足人心里边的饥渴。在主耶稣我是生命的粮的这个启示里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心看的话，你发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出现了几次啊，出现了四次哈，就不让大家回去查了，但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主耶稣他连续四次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那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看原文里边是说阿们阿们，主耶稣两次说阿们阿们。那在英文圣经翻译为出离出离，那也有的版本翻译成 verily verily。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后边要表达的信息是生死攸关的，是特别重要的，今天你必须要听的。不是说别的话语就不听，而是主耶稣实实在在告诉你后边的话你必须要听的，你不可以捂上耳朵的，这是关系到我们生死的事情。所以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我们顺着这四次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第一是在26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是第一个实，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其实我们读福音书，你一定会发现的。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让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那在这里边是要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的人。其实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人渴望的是满足我肉体的需要，我有病就得医治，我缺粮食你就给我粮食，我没有工作你就要给我工作，这是人的期待。当然主耶稣行神迹奇事也是要祝福我们的肉体，但是主耶稣行神迹其实有个更重要的目的，更高的目的。这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期待着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行的神迹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用在那个水变酒那个后边说什么呢？他的荣耀就显出来。那主耶稣行神迹就是期待着我们能够借着神迹来看见主耶稣的荣耀，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神，神的荣耀，他期待着我们能够认识他。在路加福音17章12到19节，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那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12到19节。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我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翻圣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翻圣经的啊，我们有手机啊，当然手机也很好，但是我从来不用的。我觉得还是要把神的话要拿在手里边啊，我们常常的翻，用的 PowerPoint 也很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把神的话拿在手里边。你知道以色列人把神的话他们放在那个门槛上边呢，因为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他的门槛上真的有个小盒在里边呢。当然他们这样做啊，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要的是形式，而是要的是那种属灵的真实。我们手里真的要拿神的话呀，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32节，好，12节，我们一起来。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他在后边说什么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主耶稣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他期待的是那九位麻风病人他们得医治以后也回到耶稣面前来，但是那九位没有回来，只有这位外族人，他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得医治以后他就回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俯伏那个动作不仅仅是感谢，那是一种敬拜。为什么那九个人没有回来呢？因为他们虽然大声呼喊说那个夫子啊，他们只是要得肉体的医治，他们要的就是肉体这个眼睛这个大麻风能够洁净。他们的目标达到了以后怎么样？就和耶稣拜拜再见。五饼二鱼的以后，那些来找耶稣的人也是这个心态，他们付出了好多的辛苦的。你要知道，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提比里亚来的。你知道提比里亚是在加利利海的什么地方呢？是在西南呢。他们从西南的提比里亚乘船摇船到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什么地方啊？伯塞大。伯塞大是什么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西南到东北，他们到那里以后发现耶稣不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又开始划船乘船渡海到加百农。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它的西北。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他们也是付出了好多的辛苦的，他们就想要见着这位能行五饼二鱼神迹的耶稣。他们来耶稣没有别的，找耶稣没有别的目的，他们就期待着耶稣啊，你能变更多的饼更多的鱼。我在想象这些人可能是拿着很多空的篮子来的，他们巴不得这些篮子都被这个主耶稣变的饼和鱼来充满。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人见了神迹，一个真正见着神迹的人是从这个神迹里边看见他是那位可畏的主，他是那位神，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个神迹带来的好处。今天许多人不也是这样吗？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来找耶稣就是要求一点好处。这个好，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祷告啊，来求医治啊，来求找工作呀、甚至找男女朋友，这都可以的。我也这样祷告，我们到以色列我们每天也是在祷告吗？但是你不要忘了，主耶稣他期待的是让我们借着神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认识他是谁。因为肉体的祝福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得医治以后，以后还会得病的。你想一想，拉撒路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以后死没死啊？他以后有没有死？他也死了。那位曾经主耶稣让他复活的拉撒路，他也死了。今天主耶稣期待的是他要把更美的祝福来赐给我们。今天你真的认识到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我们就蒙福了，我们是蒙了大福了。因为你认识到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为罪人而来，那我们就蒙了大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人期待的是得这个暂时的福气，但是主耶稣期待的是要我们来认识他，得到永生的福气。所以感谢主，得到永生福气的人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里边有属天的平安。今天我们也许还会经历到肉体的缺乏，但是你不惧怕，你经历很多的困难，你里边也不惧怕，你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里边还是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万有都大。弟兄姊妹，这个祝福好不好啊？这个祝福太美，所以感谢神。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来找耶稣，他们就是为到世上的好处。我们看27节，主耶稣就给用一个命令的口气来说话。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些人来找耶稣就是围绕那些必坏的食物，那些饼那些鱼再多也都会坏。你想一想，在旷野的时候，玛拿你收多了以后怎么样？它就坏了，它一定会坏的。你这个饼和鱼，以色列的饼都是烤的，可能会多留几天，但是它早晚都要坏掉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今天人累积要去把这些必坏的东西为他去劳力的时候，主耶稣说那个是没有价值的。你为这些必坏的东西劳力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你天天吃这些要朽坏的东西，这个人怎么样啊？也会朽坏的，会不会啊？我们每天有好多好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每天都在朽坏的，一定的，无论你如何保养自己，你都会朽坏的。我都发现我自己在朽坏的，这是事实啊，这是因为亚当犯罪带来的恶果。所以主耶稣说，今天人不要为这些必坏的东西劳力，你不要围绕地上这些金钱劳力。主耶稣说，地上有虫子咬哎。要虫子咬，我真的体会到了。我有一些毛绒的衣服，哇，我有他有一天师母发现，哇，不好，仅有的一件毛衫全是大窟窿啊，那个真的我舍不得穿的，但现在没办法，不能穿了，全是大窟窿。我还照了一个相片，本想给大家看一看，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哎。 有要那些东西都要朽坏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不去劳动，不是说你就不做工，今天我们做工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不要把你的生命都堵住在上边。生命堵住上边，那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想一想我们这次去以色列，我们看见那个大希律王真的很了不起，他实在是很聪明的人呢。你看见他建筑那些东西，哇，你不得不说2000年以前真的很棒。但是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都是他的废墟，都是废墟，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什么劳力呢？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今天我们认识主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认识耶稣了，那今天我们就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要把我们的用尽我们一切的可能，我们来去追求多认识神。圣经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感谢主啊，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主，不是一点点的认识耶稣，而是更多的更深的更亲密的来认识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求主来施恩，来帮助我们。当一个人围绕必坏的食物劳力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没有办法更深更多更亲密的认识耶稣。当你爱慕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你会走到耶稣的对立面去。你想一想，大希律王他有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呢？他当然有机会了啊，因为圣他那个东方的博士来找耶稣的时候啊，到王宫里去找哎。但是这个希律王他因为贪恋世界的缘故，你知道这个人为了世上的权力，他心狠手辣，他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杀掉了自己三个儿子。他刚要新生王，他听说新生王要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王位可能不保哎，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下令要杀掉这位在婴孩耶稣。我们就看见大希律很可悲的人物。你再想一想，比拉多有没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啊？或者说主耶稣有没有给他机会呢？给他机会呀，他和主耶稣面对面，他甚至还问真理是什么，但是他没有用心去听哎，他转身就去做别的事情了。因为比拉多是个贪恋权力的人呢，他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他本来心里边也想释放主耶稣，但是无奈他贪恋这个权力，他就不得不讨好那些控告耶稣的祭司们，最后他定耶稣死罪。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个提醒，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是一句空话，神的儿女表示我们是属神的。那今天我们就不要为世上这些必朽坏的东西劳力，今天我们要为到存到永生的，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那也就是说，你要去更深的来，更多的来渴慕认识耶稣，追求他。也求主来帮助我们，不仅仅是礼拜天来追求啊，今天追求主是每天都要追求哎。你周一到周六你说我是休息，我放假不追求耶稣不可以的哈。今天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你每时每刻都要去追求来认识他，那个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个是能存到永远。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求主来施恩啊，真的恩待 恩待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邻里饥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很多的人邻里饥渴，因为他们追求的对象是有问题的，他们追求的对方向是错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是有福的啊！我们要在主里边，我们真是摆上一切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那第二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在第六章三十二节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里讲到一个真粮，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读经要小心的，不要以为哇，这些犹太人很渴慕神的。你看他们说，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哎呦，求主来帮助哈，让我们不要很容易，不要被这些话迷惑。那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感谢主。那在这里边，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还有几节经文没有读的，我们看见主耶稣生命的粮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他是真粮。感谢主，我们在圣经中主耶稣常几次的用真，他什么时候说其他的地方用过真的？有没有人知道啊？真理，那是又一个，那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看主耶稣他常常会用这样一个，在一个前面加上真啊，真啊，今天在这里边主耶稣他就是真粮。犹太人他们错误地相信旷野的玛拿是谁赐的，他们说是摩西赐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旷野的玛拿不是摩西赐给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语法的时候，那个 grammar， 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里这个赐给这个动词，主耶稣用的是时态，是用的现在时，不是用的过去时。按道理讲，那是多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应该用过去时。可是在这里面，主耶稣用一个现在时，他表明主耶稣过去在旷野里边赐给以色列人玛拿那些物质的东西，他今天照样从天下赐下粮来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今天所赐的粮，现在所赐的粮，这个粮是什么呢？就叫真粮。这个真粮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就是玛拿是这个真粮的预表，玛拿是影子。那这里边神降下来的粮是实体，所以它是真的。那这个粮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旧约玛拿的预表。这里很有意思，让我们去看见，其实玛拿不能够赐人生命的，玛拿能够做什么呢？它能够维持人的生命。我们每天吃饭，那个饭能赐给我们生命吗？不能，它是维持我们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吃就会饿，那我们就要吃，你吃的东西就维持我们这个生命。但是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真粮它是要赐给我们生命。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不一样。原来那个玛拿它不能赐人生命，只能维持生命， 但是实体来了以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能赐给我们生命，让没有生命的死人，死人没有生命，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啊，生命的粮，因为真粮，我们今天有生命，有个新生命，我们成为活人。所以感谢神哈，我们要为了这个特别的感恩。第二个特征呢，生命粮的第二个特征，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弟兄姊妹，你信的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在这段经文里边，在生命粮这段经文里边呢，从天上降下来出现至少七次。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查，至少七次。那你就看见圣经特别强调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要表达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才能够满足人灵里边的饥渴。弟兄姊妹，这是真理啊，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才能满足人灵里边的饥渴。今天地上的东西，无论是人事物，我们可以想一想，地上的有一些宗教，有好多宗教，地上有好多哲学，地上有好多主义。我们是从大陆背景来的，我们对主义这个词不陌生，对不对呀？还有一些思想，我就不说谁的思想，还有好多的思想。那地上还有财富，地上有权力，地上你可以去想吧，所有地上的人事物没有一样可以满足人灵里边的饥渴，没有的。因为那是地上的东西，那是属世的东西，唯有天上来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满足人灵里边的饥渴。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对主耶稣讲他是从天上来的，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他们议论纷纷呢。那圣经里边我们刚才读到的第42节，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呢？这些人好像他们觉得他们认识耶稣啊，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太肤浅了，不但肤浅而且错误啊。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吗？他和约瑟是什么关系呢？是啊，约瑟是主耶稣的养父啊。主耶稣的父是谁呢？天父啊。主耶稣说你们的父，主耶稣说我的父，他的父是天父啊。我们看见玛利亚怀孕生耶稣，那个是从圣灵来的，那个不是从约瑟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自以为认识耶稣，其实他们真的不认识耶稣，他们对耶稣有的一点点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所以今天这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这个对我们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传福音，我讲我父亲呢，我父亲很愿意传福音。他传福音怎么传呢？他见人就讲，哎呀信耶稣长寿。因为我父亲他信主了以后，神特别的恩待他，特别的恩待他，他真的是没病，而且身体特别健康，他活到94岁。所以他也传福音，也说你信耶稣吧，你看看我信耶稣多好，我信耶稣连感冒都没有。哎，我们东北要爹啊，我爹啊，不可以这样啊，你这不是传福音呢， 我父亲很虚心的，我告诉他不是这样传福音，他就听。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对耶稣，你真的要认识哎！你不认识的话，你传福音不是传的福音，你传的是祸因呢。这些犹太人自以为认识耶稣，实际他们很无知，他们真的不认识耶稣。如果他们真的有颗谦卑的心的话，他们可以像路加医生那样子。你知道路加医生他怎么去来认识耶稣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去考察，他去详细的来考察，他考察耶稣的降生，他考察玛利亚是如何怀孕的。在这段经文里边，44节，主耶稣说，第45节，主耶稣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了。今天我们听见圣经的教导，你能够又学习，表示你在这里面谦卑渴慕哎。你不仅仅听见，你还用功去学习。就像皮里亚教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在一起考察这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如果这些犹太人有一颗真的一颗渴慕的心的话，他们有太好的条件去考察。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还在世上，我想他们去问问玛利亚，耶稣降生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么简单一点事，如果他们肯谦卑下来去考察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有福气的人，今天我们有圣经，神的真理都记在这里边呢。我们只要在这个圣经里边，你摆上自己的话，你一定会有更多的得着，你一定会认识主，在知识上认识的更多。神的话真奇妙啊！你知道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啊，倔强的不得了，就是不相信。那最后就不要再和我讲。那最后有个弟兄姊妹，他们很热心呢，他们看到这个人这么顽梗，他们就送给我一本圣经。你既然不爱听我们讲，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读经。感谢神，我那时候特别的孤单，我就读圣经。这本圣经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你只有自己读的时候你才知道奇妙。你听别人家说的时候，你只是说那个人说圣经非常奇妙，但是你自己读的时候你觉得太奇妙了，真的是奇妙。所以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啊，好多地方我不懂，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这种力量在吸引我，以至于我真的是读的爱不释手，天天在读。所以感谢神，当我信主以后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弟兄姊妹，我和师母对圣经里什么疑惑都没有，没有。耶稣就是童女玛利亚生的，好多人在那里边叫不过劲儿来，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弟兄姊妹，当你用心在这里去读的时候，神会在你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不是靠你自己绞尽脑汁，因为他会做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可以去绞尽脑汁，但是神有更大的恩典，要你不去，你不用绞尽脑汁，你就会去明白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感谢神，在这段经文里边还有一个字，就是在50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这里边这个生命的用字和前面两字说那个生命的粮用字不一样的，因为这里边那个字英文是 living 前面都是 bread of life， 但是这里边是 living bread。 living 是什么呢？ living 简单的说就是活的。主耶稣说我是活的粮，他为什么要用活的粮呢？因为是讲一讲犹太人在旷野里边他们吃的玛拿，请问玛拿是活的吗？玛拿是不是活的？哦，玛拿是物质的，没有生命的。但是主耶稣这生命的粮不一样，哎，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今天吃过没有生命的玛拿的人，主耶稣说他们都死了两次，啊，死了，他们都死了。但是今天我们吃主耶稣这生命的粮，这个活的粮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会永远活着，永远活着。今天多少人渴慕永远活着，所以用科学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可以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罪的缘故人一定要死。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吃主耶稣这活的粮，我们就永远活着，我们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要当心，不是说我这个肉体不死，我们肉体还会死的，但是这个肉体死你知道对我们不是负担呢，我们欢喜快乐。有没有想一想，有没有记住保罗说，如果保罗说他要自己选择的话，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耶，因为那是什么呀？好得无比。所以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我们可能面对生命有时有一些挑战，有没有啊？有时可能面对生命要离世，哎，没有惧怕吗？没有惧怕啊！我母亲她5年躺在床上了，因为她瘫痪，但是因为她有主，她不惧怕的，每天祷告，我打电话就是在一起祷告，最后她也说不出话了，她就阿们，他就说话阿们的时候大声说阿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信主的人啊，有永远生命的人和是多么有福气。所以感谢主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特征，生命粮的第三个特征是要成就天父的心意。第38节到第40节，主耶稣在这3节经文里边，他3次强调我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呢？天父的心意就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主耶稣说他要叫我们复活耶。这是天父的心意。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成就天父的心意。你知道成就天父的心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就天父的心意需要人完全放下自己。今天人最难的是什么？放下自己。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面子，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圣经里边的燔祭，你知道啊，献燔祭的时候人要做什么呢？扒皮呀，哎。很多人说利未记很不想读那个利未记，但是你用心去想的时候，你会流泪。我们要扒皮呀，那个是面子。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面子放不下来。但是主耶稣他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完全的放下自己。在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圣经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这样完全的放下自己顺服天父，今天我们就蒙福哎，我们就有这宝贝的生命的粮食。今天每一位吃这生命的粮食的人，主耶稣给我们有应许。什么应许呢？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必定和永远，它原文里面必定是两个否定词在一起，永远也是两个否定词在一起。希腊文很有意思，这两个不同的否定词在一起的时候，要表达的是意思是绝对的。所以今天你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你信耶稣的，你是绝对的，不再饥不再渴。感谢主，有谁敢和你说这样的话呢？没有的，只有主耶稣，因为他是生命的粮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主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是在47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注意啊，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啊，感谢神呢。犹太人为他们祖宗在旷野吃玛拿吃了40年，他们是人以为傲的。你从他们这个话语里边你可以感受到。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呢，提醒他们无非是他们不想听的。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说那些人确实是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们都死了。吃了那么多玛拿，结果是都死了。其实这个死了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不仅仅是指他们肉体的死，还有一个意思指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很遗憾，摩西带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就是要领他们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这次我们去以色列，觉得迦南那个地方真的是迦南美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知道以色列有4条海呀，哇，那么小小的国家有4条海，太奇妙了。哎，是有世界之最在那里边的。更重要的是你看见那里边真的是我特别为他们的椰枣吸引。哎呀，你看着椰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看着椰枣树，太奇妙了。那椰枣树很高，那个周围有好多好多的椰枣在那里，奇妙不奇妙？可你去了以后，你不得不赞美神，这个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就连那些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承认这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他们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去。为什么没有进去呢？为什么他们都死在旷野呢？绝对不是因为玛拿供应的少，而是因为他们不信。哎，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信呢。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信他的人得永生呢。那现在我们看见那个旷野的以色列，他们不信呢，他们承认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这个地的人怎么样啊？身量高大，在我们看来我们是蚱蜢。我怎么贬低自己嘛？你是耶和华的军队耶，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蚱蜢呢？当他们说自己是蚱蜢的时候，他们是对神的蔑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民数记的13章、14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发怒。 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这些人他们实在是太无知，他们看的只是环境，只是人，他们不看神呢。所以神发怒说什么呢？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弟兄姊妹，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藐视神，看见不信的可怕，不信是对神的藐视。那我们看这49和50节，这里边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司马拿死了，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仅仅肉体死了，他们没有进到旷野之地，但是吃耶稣这生命粮的人你就不死。我再一次讲的不是说肉体不死啊，肉体一定要死的，我一定要死的，我不敢说别人，但我说我自己，我一定会死的。但是感谢神的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永远不死。今天我这个肉体死了以后，我属灵，我这个灵魂到哪里去呢？想一想，拉撒路他死了以后，天使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啊，今天我们不是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啊，会到主那里去了。啊，所以感谢主哈。而且在将来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应许说他要叫我们复活。一想到复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边，太美好了。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是一个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不朽坏的身体。所以你想到神的话的时候，无论你做梦都会高兴，太奇妙。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呢。但是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信吗？这个很重要哎，我们在讲来讲去，那关键是问你，你信吗？我们信吗？你信神的话吗？主耶稣说，你要信的话，他就把这个新生命，就是永生，要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得感谢主哈。那我们看第四个，实实在在，我要抓紧时间了哈。第四个实实在在是在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弟兄姊妹，你读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如果主耶稣不讲这段经文的话该多好，因为他不讲这段经文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开他。但是主耶稣偏偏就要讲啊，所以对我们是个提醒啊，你不要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讲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真理不是说让人听了哎真棒，真理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很难过的。因为真理暴露的是黑暗的东西，真理暴露的是人的罪和无知。所以这些人听了主耶稣这段血和肉的讲道以后，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啊，在后边又说，在后边啊又说，这话甚难，谁能听？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意思就是说无法接受。所以门徒中就有好多人，不是12门徒啊，这里其他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离开耶稣，不再跟随耶稣。那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呢？吃他肉喝他血啊，弟兄姊妹，我想主耶稣他在这里边很重要的事情，前面说我们要信他，但是这里边要让我们知道，我们 信你要信得清清楚楚、啊、你要信清清楚楚。主耶稣为什么能够赐给我们新生命？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太详细的讲，我们看第六章前面，第六章的开始讲到一句话，第四节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在约翰福音三次讲到逾越节，第一次叫是在第二章逾越节，主耶稣洁净圣殿，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再建造起来。然后第十二章也讲到啊，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在这里边是中间，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预备逾越节，可能在预备要宰杀羔羊。所以主耶稣讲这段经文说，你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要人去想逾越节的羔羊。其实主耶稣要人知道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其实那个旧约律法里面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哎、他是那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有天父给他的启示、哎、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大声的说，他不是小声说的，他一定是大声的说，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讲完了以后，跟随他的两个门徒就转去跟随耶稣去了。他弟兄姊妹，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如何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呢？是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说他的生命不是被人夺去的，是他自己舍去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信的不是一套理论的，今天我们的信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为我的罪而死，他是因我的为我的罪受刑。得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把主耶稣四次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说，我们牢记在心里面，牢记在心里面，不仅仅牢记在这里边，要在心里边，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话。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你是生命的灵，主啊，你说你是活着的灵。主耶稣，你来到世上，你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你在十字架上受尽屈辱，主啊，你被钉，因着你背负我们的罪，天父都转脸不看你。主啊，感谢你成就着极重无比的救恩，要我们今天每一位相信的人，主啊，你说我们的罪都赦免了，都洁净了，你就把新生命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